亲爱的圣徒，在这一个信息，还有下一篇信息，我愿主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来看见新约执事的目标、目的地。我很保爱这篇信息的总题目。你只能在一本书里找到这个题目，这个书的题目就是神人。曾有人攻击我们，说我们说神人，那李弟兄怎么做呢？人家控告我们说食人，我们是神人，李弟兄更强调我们是神人。我是人，神住在我里面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个神人。那你来看这个题目，新耶路撒冷关于伊甸园之神圣启示的对照与应验，以及基督徒工作的独一目标，是不是很奇妙的题目啊？我第一个要说的，我们都需要被提醒。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，是一个人位。我们不是去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乃是成为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奇妙伟大的神人。我们这样说，因为在启示录一章一节。告诉我们，《启示录》是一个表号的书。一个表号是，有属灵意义的表号。在整本圣经里，最大的表号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在《启示录》21章。9到10节告诉我们，他是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，我们是成为羔羊的妻，我们在千年国度里是他的心腹，永世我们要做他的妻。当你结婚的时候，结婚那一天，一天你是心腹，根据彼得的书信。在神看来，千年如一日，所以在千年国度里，我们做他的心腹，在永世，所有神的子民都要做他的妻子，这是非常清楚。我们不是在新耶路撒冷要打高尔夫球，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。我的妻子，很希望人得救。我得救之前，我问他说：“为什么要去天堂？天堂在那里，我要做什么呢？”好像很无聊。那我的妻子就很担心我到底会不会得救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停止为我祷告，所以他祷告使我得救，我也祷告让他进到主的恢复里。现在我们就都在这里，为着基督与教会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，新耶路撒冷也是神人互相的住所、住处。启示录告诉21章22节说，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他是神的帐幕，使我们住在其中。那他也是神的殿，让我们住在其中。神在人里，人在神里，互为居所。永作居所， 当你来到约翰福音十四章，那是很有关于经历的一卷圣经。主说：“人若爱我，人若爱我，我也要爱他，我父也爱他。”20节说：“我要，向他起誓。”也就是使我们成为，对我们成为实际。当你说主耶稣，我爱你，用一个操练的灵，主就对你是越来越实际的。在23节，耶稣说：“人若爱我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”所以，新耶路撒冷是父与子与我们一同成为一个住处，相互的住处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借着灵住在父与子的里面。所以是人与神一个互相的住处，这是不是很奇妙啊？另外一节过。在启示录3章12节，当主耶稣说到对得胜者要得这赏赐，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殿神殿中做柱子。神与羔羊是这个殿，所以得胜的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主子。我们在神殿中做柱子，就是在三一神这个建筑里，成为这个三一神建筑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些经节都证明，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位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大点，关于那由永远之三一神所创造的伊甸园，与那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，两者的神圣启示是彼此对照的。第二大点，圣经这两部分神圣启示所启示的，乃是整本圣经里神圣启示的中心线，这中心线该是我们解释并领会圣经的支配原则。我很喜欢第三大点，神永远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，这见于创世纪1至2章的生机蓝图，也就是三一神的建筑计划，并见于启示录21至22章完成的产品，也就是三一神生机的杰作，做我们所事并如何工作的模型。这是不是太奇妙了？我们知道，在希伯来书。11章10节，那里说到新耶路撒冷，神那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，神是这个城的设计者并建筑者。他是设计者，并且是建筑者。创世纪1至2章的生机蓝图，也就是三一神的建筑计划。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这一点。那启示录21至22章乃是完成的产品。也就是三一神生机的杰作， 这个要做我们所事并如何工作的模型。我不能忘记我在芝加哥在一个特会里，我跟一个 Bill Barker 弟兄住在一起。他有一个贵宾的手册。那在这个贵宾手册里写你的名字，你也可以写一些你的印象，你留点话。我在这个贵宾手册里，我就往前翻，他有好多圣徒在他家中接待，我翻到很久以前。李弟兄也在那里住过，我去看李弟兄写什么。我看李长寿弟兄他写，吃我的就要因我而活。约翰福音6章57节，那时候在芝加哥，那个弟兄他就带我看一看芝加哥这个城市。有很多的故事。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希尔斯高塔在下面，他就是说到这个设计这个高塔的他的一些故事。这个建筑者叫做法兰克 Wright 啊。那他们称他为"生机的建筑者"，生机的设计者。他的建筑设计呢，是跟这个大自然融合在一起。他有设计一个房子，它叫做流水的屋子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弟兄，你们有看过？你们这个很奇妙。这个房子，我也还没看过，我想要看。不，我有看到照片。这个房子，它有一个瀑布，好像就经过这个房子。你可不可以想象，你就在那个瀑布下面睡觉，所以。人家称他为一个生机的设计建筑设计者，耶路撒冷是真正的生机建筑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生机建筑。我们用"杰作"这个字在第三大点，"杰作"，我们是三一神的生机杰作，这是根据以弗所书2章10节，我们原是。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预备好的。他使犹太人、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。15节说，主使犹太人、外邦人。成为一个新人，所以这个杰作就是一个新人。我们在不同的背景、文化里，你从一个匹兹堡的人，从纽约的人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新人的一部分。那弟兄，你是不是明尼苏达在那里，明尼苏达州读书的？你原来是哪里来的？是南韩来的，现在你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一个奇迹。我们一起享受主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爱主耶稣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我们成了他的杰作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。 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糟糕的，一个东西。英文这个 masterpiece 是杰作，可是 mess 就是非常糟糕的，是一团糟的东西。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团糟的东西。这个希腊杰作这个字是 poema，它就是诗篇的意思，所以教会是神的一个诗篇。在希腊原文，它是一个，是一个杰作。杰作就是彰显这个设计者的。彰显神无穷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。你看新耶路撒冷，你会看见神无穷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。我们都是一个艺术品，都是一个杰作。有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。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标志，说有人在这里工作，我们身上都该挂个牌子，神在这里工作，神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工作，我们是神的杰作。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，李弟兄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。我们跟另外一对夫妇，我的姊妹跟我跟另一对夫妇去巴黎，那我们就在那里，我们说谁该开车，那他们就说让 Brother Ed 开车，他如果能在匹兹堡开车，他也可以在这里开车。你在 匹兹堡不能用。GPS 就这个卫星定位来开车，它是开它那个路是乱绕的。我要在巴黎那个有一个名胜的地方开车，所有车从各处跑过来，好像这个陨石一样。我说哦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带我开过这个地方。有的人他就在车子里，他往这样子开，在那里照相，他在照相。我没有在 Pittsburgh 这样开过车子，那我在巴黎，那个圣徒要去罗浮艺术馆。他们罗浮艺术馆是世界认为最好的一个艺术馆。那我没有太多艺术细胞，我跟圣徒说，你只要让我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个画，我就好了，我就够了。我们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。我看一些画，我看不懂。有的时候有一些方块在那里，有的好像就是这个油漆泼上这个板子上。他说我也可以这样子画，我实在看不懂他们画什么。在那里有一些意义我是看不出来。有的时候，你在一个艺术馆里或者美术馆里，有的人会站在一个画前看了很久。我在这个蒙娜丽莎微笑前，我看了一眼就够了，拜拜，我可以看完了。有的人可以看很久。 有的人就在这个一个幅画前一直看看很久。你们有的懂得美术艺术的，我没有这样子做。可是我几乎常常想这样做。你有没有看过神的杰作？他们也许会说，神的杰作在哪一个房间呢、啊？我们是在正确的房间里，我们都是神的杰作。如果你看，新约恢复版圣经，当他说到，教会做神的杰作，还有这个，一个新人注解就说出这是完全在。神的创造里是一个新的东西，一个新的创造，是神的新发明。这个是宇宙中全新的东西，是神的新发明。所以这是一个生机的杰作。当我们来看这些点的时候。我们要看这个，我们一面是看生机的蓝图，另一面呢，我们也是看见这完成的产品。这个生机的蓝图必须要终极完成于未完成的产品。我们看这两样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活，该怎么侍奉。该如何活出，并且做出新耶路撒冷？就活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要活出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做出新耶路撒冷，就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来看第一终点：人是照着神的种类所造的器皿。使人能盛装神并彰显神，所以人是一个器皿。在这个创世纪2章7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人就成了活的魂。所以这是有人的三部分。他用尘土塑造人，这是身体，将生命之气吹进他鼻孔里，这是人的灵，人就成了活的魂。这当然是指人的魂，所以人有三部分，也根据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23节，我不了解那些只认为人有两部分的。只相信人有两部分的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23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：我们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。人是由三部分所构成。我们的灵对神有感觉，我们的魂对。人有感觉，我有自己有的感觉，我们的身体是对于我们周遭的世界有感觉。在罗马书9章21节告诉我们，神是拣选我们，我们是蒙怜悯、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是蒙怜悯得荣耀的器皿。我们蒙怜悯，我们也得着主的，要是他预备我们要得荣耀的器皿。哥林多后书4章6节。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 为着光照人，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。在耶稣基督面上神的荣耀，这是宝贝，这宝贝，这宝贝是活的基督。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面，耶稣基督的面，也就是他的同在。我们的宝贝是这真实的基督，是特别在他脸、眼睛周围的部分，使我们知道他里面的感觉、他的心意。当我们把心转向他。来注视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它里面的感觉。启示录22:5，这是我们的奖赏。这里说，启示录22:5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需要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应该是第4节，22:4，我们要见神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，我们要见他的面。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是按着神的种类所造的。根据它的种类，神造万物是按着他们的，根据他们的类。但是当他造人的时候，他不是照着人类来造人，他说让我们造人，在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。按着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所以我们被造的目的是盛装神。我记得我在这个核对这一篇信息提到那个创世纪2:7，在那个信息里。我就是在那里，审核。那李弟兄说，希伯来，这里"气"的字叫做如阿克。那李弟兄后来就说："你有没有去查，是不是真的这个字？"李弟。有的时候你说一句话，话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所以李弟兄他这样讲，他说你有没有去查，是不是这个字是不是叫做如阿克？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来一起查一查看，结果查出来那个字不是如阿克，是 Nashima 这个字，因为这。Nashima 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因为在箴言20:27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那个灵也是 Nashima 这个字，所以人的灵，所以人的灵也就是耶和华在创世纪2:7那里。他吹到，生命之气吹到他鼻孔里，那生命之气就是 Nashima 这个字。第一小点，神按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造人，使人成为他的复制副本，为着他的荣耀，他的彰显。你爱不爱圣经啊？你是要爱主耶稣，我们也要爱教会。 我们要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爱圣经，爱神的话。启示录创世纪1:26，我相信这是陈哲全弟兄最喜欢的一个经节。神说，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样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。我就跳过去，并全地。他要人，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来彰显他的荣耀，并为他管理全地，为他管理全地，特别是要管理那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，就是包括撒旦。我要确定我没有错过一点。在这里有说到，启示录，22:5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时候我们读这一节，就是，神与羔羊都在宝座上，好像他们是坐在一起。其实是神在羔羊里，神是光，然后羔羊是那个灯，所以其实神是在这个羔羊里，所以羔羊是灯，那神是在羔羊里。做光，我们可以说新耶路撒冷是那个透光体，把这个散光体，把这个光散发到各处，散发到整个宇宙。所以这是非常奇妙。我们再回到神造人，我保爱这个使徒保罗，当他传福音，在给那个希腊那些雅典那里的希腊人，有这个希腊人听到他讲到。死人复活，那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，是专门，就是这个雅典，他们这个通常审判关于宗教问题的那个地方，那他们就说，他们听到保罗。说到死人复活，保罗看见雅典，他们是很有文化的地方，但是在那里满了偶像。《使徒行传》17:16就说，他里面的灵就受到激愤。看满城都是偶像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发现你们很敬畏鬼神，但是我遇见一个坛，上面写着‘给卫士之神’。”保罗说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传给你们。我要传给你们，就这位神是你不认识的，你也不知道的。这 至少有一个人他听进去了，后来他就跟保罗了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传给你们。他就开始传福音给他们。他还用他们其中一个诗人说的话，说使他那个诗人说的话成为圣经的一部分。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7章28节，就如你们中间有人，有些作诗者的说，我们生活、行动、存留都在于他。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，原来我们也是他的族类，我们是从神类所造的。我们可以说，被造的人是一个被造的族类，但是其实，当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族类。我们不仅是神的族类，我们信主的人是神人类，我们是神人类。所以保罗他甚至用他们中间一个作诗的这样说的这句话：“你们，我们在神里，我们也在神里行动。我们存留也在于他。”29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既是神的族类。”我们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，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，非常奇妙。我也想到腓力传福音，那里有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，那圣灵就说你去就近他。那就他听到那伊索比亚的太监在读以赛亚书，那个腓力就上了那个马车，那伊索比亚太监说：“这个写书的是说到他自己呢，还是说到别人呢？”那他是读以赛亚书53篇，那在这以前，腓力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读得懂吗？”那伊索比亚太监说：“如果没有人指导我，我怎么会懂呢？”所以，我们需要有生命读经，我们需要有注解。如果没有生命读经，没有注解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。我需要弟兄帮助我来认识，来指导我。那腓力就从那一个经节里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他就从那边他所读的经节来向他传福音，讲了一会儿，那个太监就忽然看到水，他说：“哎，这里有水，我可以在这里受浸啊。”那腓力就说：“你只要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受浸。”那他们都下去，然后一起从水里上来。他们从水里上来，然后腓力就被提走了。那是很奇妙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真是宝贝这些早期的使徒。我很喜欢以赛亚书40章7节，43章7节，43章7节， 什么是荣耀？荣耀就是神的彰显。哥林多前书10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为着荣耀神。我很喜欢启示录21章11节，那城有神的荣耀，城中有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就是神三一神完满的彰显，在启示录4章3节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样子好像碧玉，碧玉就是玉表，是深绿的，表征丰盛的生命。新耶路撒冷。有不同部分，新耶路撒冷不同的部分是由碧玉做的，所以光是从这个城里照出，它照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，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有神彰显的样子。第二小点，神造人要人代表他，有他的管制权，他的权柄。罗马书5章17节，因着罪死，就借着罪来作王。在5章10节说，更要，我们既与神与和好，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。还有17节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的恩赐。主也要做我们主观的义，也就是我们活出他的，做我们，做他的彰显。我也很喜欢约翰福音1章16节，恩上加恩。你如果看恩典在这个圣经的字典。恩典就是使你喜乐、欢喜的。所以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成了我们的喜乐，成了我们的享受。我们要享受，再加上享受，我们要享受主。我们也愿意对主的享受天天的加多。如果你要定义给死有一个定义，死一个定义就是对于对神享受的隔绝，你从对神的享受隔绝了。我现在不是说肉身的死，属灵的死就是你从对神的享受 隔开了，隔绝了，那就是死。我们要接受恩典，并且恩上加恩，对三一神的享受。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享受，我们就会在生命中作王，不是说我们要在对我们的配偶作王，我们要作王，要胜过撒旦、死和罪。我们胜过撒旦，胜过罪，胜过死亡。我们在肉恶神圣的生命里作王。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在罗马书5章17节说，我们在生命中作王。当你到21节的时候，他说恩典要作王。当你得洋溢之恩，恩典就在你里面作王。所以，基督做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，他约束你。你如果想要往这走，他不让你过，往那里去。他说不要去，你去了，你就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。当你与主是一的时候，那个享受，那个恩典也就加多。神就不需要差遣一条鱼把你抓回来，再把你吐到他要你去的地方。我是照着这个预表来说的。说到约拿，他要你到这里，但是你跑那里去了，那里就起了风暴。那谁是那个风暴的起由呢？是约拿。那他们必须把约拿丢到海里。那神又差遣一个大鱼把约拿吞了，而且又把他带回到他要去的地，神要他去的地方。那你就要像许多时候，我们就像约拿一样，主啊，愿赦免我，哦，把我从这个大鱼里拯救出来。我就觉得很奇妙，这个鱼就把这个约拿带回到，他一直就把他游到那个神要他去的地方，尼尼微，然后把他吐出来。我们也是在同样的，许多时候也在同样的光景里。第三小点，神给人造了人的灵，使人接触。接受并盛装神，我记得李弟兄在一个聚会里，你知道当，李弟兄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这是你没有办法胜过的。你没办法给对的答案。我那时候是个年轻的弟兄，那李弟兄问我，他说：“爱的弟兄，跟我们每个人讲，我们如何能有份于神圣的性情？”就这样子问我。我说：“主耶稣啊。”我就好像是在那个，好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一，不知道是不是11章，就是有人晚上来跟我要这个3块饼，我说哦主啊，给我3个饼，所以我就尽其所能的分享什么，我们怎么样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我分享完了，李弟兄说。讲的还不是很透彻，你再说一遍。20秒，我就在那里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无话可说。对我来说，好像20分钟那么长。然后李弟兄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坐下来。 那我觉得非常的惭愧。那整个下午，我花整个下午就在那里研究，研读，怎么样有份于神的性情。但是下一个聚会，李弟兄没有再继续问我，但是他对所有的圣徒说，上个聚会我问巴德艾弟兄。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牺牲的，Brother Ed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答复，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准确的答复。有一次，李弟兄问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来这个聚会？”李弟兄说：“不是。”有的弟兄就回答说：“我是来干什么？”后来他。当每个人都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答案。他说：“你们弟兄来这个聚会，我们都来这个聚会，在灵里接触我们的神。我们在这里就是聚会，就是在这里，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神，是灵，是灵的神。神给人造了人的灵。”使人接触、接受并盛装神。我们刚才说到，箴言20章27节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深处。A，在我们里面有两盏灯，神的灵和我们的灵。神的灵是七倍加强的灵。谁能够设计出这个灯台？这样的灯台，我的公式包里我有一个图画。那个 Bill Lawson 弟兄，他有那个模型，只有三一神能够设计出这样子的一个灯台。它其实是一个三一神的预表，一个表征。它是一个在复活里活的、生长的一个生命树。你在一边有三盏灯，另一边有三盏灯，然后在中间有像树枝一样有一个灯。从每一个灯里，灯管里有光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李弟兄他。就这样子的问，在这个灯台里的果子在哪里？这个灯台做的样子很像杏仁，就像杏仁花一样，它还有这个杏的瓣，就是那个花朵下面绿色的那部分。花瓣，那杏仁是复活的一个表征。它这里没有说到果子，但在这个图画里，你可以看见每个灯管有光出来，那个就是光的果子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光的儿子。还有这个圣灵的果子，所以光是一个果子，在各样美善义，义的美善就预表父神。圣灵就是实际，只有美善，只有神是美善的， 所以灯台是预表三一神，这个以弗所书5章9节说到的这个光的果子，也预表这个三一神。所以这个光照出来就是灵的果子，灵的果子就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灵的果子。那个摩西他怎么领会这些事情？神给他的这些怎么造灯台？这些底，但是摩西他的确是有这些智慧。他从埃及那里学到了许多的，摩西也知道怎么样来造这样的灯台，造这个帐幕里的东西。他们有建筑的知识，我们知道摩西，他前40年他在埃及。他看一个埃及人，逼迫那个希伯来人，所以他就把这埃及人杀了。所以他的是很强壮的一个人，他打他一下，那个人就死了。他一拳就把他打死了。后来第二天有2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执，他就劝架，他说：“你们不应该互相攻击啊。”那这个有一个希伯来人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就要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我啊？”那这样的话就传到法老的耳中，所以摩西就被迫要离开，跑到旷野去了。他在旷野待了40年。他在那里结婚，他有2个妻子，他2个妻子，他的岳父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但是摩西在旷野牧养羊，但他其实他的才分很高。所有那些知识，必须要经过死而进到复活里。我们所得着的知识，不管你得博士也好，或者你受过什么训练也好，那些都要经过实践，在复活里出来才能够为神所用。所以，当他遇见神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就觉得他一生已经过去了，已经。他写过一个诗篇，说人最多到80岁，神遇到他的时候，他是80岁，他这时80岁，他觉得他一生就这样了。但是他到山的另背后。看见了一个烧灼的荆棘，那个火烧的荆棘，它是烧着，但是却没有烧毁。那神就从这个火烧的荆棘中向他说话，在这火烧的荆棘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摩西也称这位神是住在那个火烧荆棘里面的那位神。 在我们灵里有一个永远烧着的火焰。我们天生都是荆棘，我们常常冒犯弟兄，我们就像荆棘一样。我们有一篇生命信息，这个以色列生命读经有一个，我们是团体的，火烧的荆棘。所以在出埃及记25章，他说到这个金灯台。这个金灯台是从来人没有想出怎么做的。这是神设计的一个器具。所以摩西和两位弟兄，两个以色列人告诉他们怎么用金把它锤出来，他们就是用锤子，他们把这个金锤出一个金灯台。他要是怎么样的一个匠啊？能够把这样子的灯台从一块金把它锤出来，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神的锤打之下。也许有只狗是一个锤子，你的孩子也是个锤子。我们里面有2盏灯，神的灵是那个七倍加强的。金灯台，那七倍加，有些我们家里的灯，你碰它一下，它会加强一倍，然后再碰它就又加强一倍，它可以有的可以加亮好几倍。那这个灯台它可以加强七倍加强的。灵住在我们的灵里。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在我们里面就很多的光在那里光照我们。并且供应我们，照耀并光照我们里面的各部分。将神圣的生命供应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生命的泉。B，我们乃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，享受三一神，而成为新耶路撒冷。你如果不操练你的灵，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。我们是从哪里得到这里这样的结论？在犹大书19到21节，我读20节。犹大书20节，亲爱的，19节，这就是那些制造分裂、属魂而没有灵的人。如果你一直活在你的魂里，迟早你会制造分裂。我们都有缺，我们有诗歌教导我们，现在操练我们的灵，来接触你，来活在我们的灵里，活出你的实际。我们需要在各样的环境、光景里操练我们的灵。我如果在一个排聚会里，我当然不会那么大声说话。我这么大声说话，是让你们后面的人也能听得见。我在这里要操练我的灵，让我的声音能够大。 有两次，至少两次，我看见李弟兄在那里，纠正这个童工，有的童工起来说话，他说："停，停下来，弟兄，你要操练你的灵。当你说话的时候。"你说啊，弟兄，现在才讲到第3大点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一篇大的纲我们会分2篇信息，2次聚会来讲，我等一下会让你们有机会分享。我告诉训练，全时间训练的学员说。有的时候我们要分享，也许是特会信息之后，或者主日的申言聚会，我们要照的 A、B、C 交通，但是我们站起来我们就忘了 A，也许我们本来是要去交通 A、B、C，那我就站起来，结果讲的是 B、D、F。啊，我们坐下来，我们就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要伸言了。但是我们都是这样被成全，被成全。你怎么样被成全来打这个棒球呢？你就要一直打。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打拳，棒球的人，他一开始也是一天到晚都被三振出局。那最有这个记录是，他一生打了714个全垒打。就很，有些最近这个棒球明星，他们就赶着要破这个记录。有一个是洋基队的一个选手，那我不是在这里，选哪一边？我告诉全时间训练学员，当你伸言的时候，如果你讲得不好，你就要下沉了，沉这个坠机了，所谓的坠机了。你坠机的时候，你也要操练你的灵。当然，我们要陈明真理，但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，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。你操练我们的，我们操练灵，那听我们讲话的人就会得着一些供应。犹大叔说，19节说属魂而没有灵的人，你如果看那个注解。并不是说他们里面没有灵，但是注解告诉我们，这意思是，他们失去了，他们不在意，也不运用灵，他们没有在与神的灵的交通中，借着他们的灵接触神。我们必须要在意我们的灵。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刷牙，你就要操练你的灵。当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操练你的灵，运用你的灵。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灵，用我们的灵。但是他们不在意，也不运用灵，他们也不在灵里生活行动。我们操练灵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生活行动。我们越用我们的灵，在我们里面就有生机、新陈代谢的变化。这些没有灵的人， 你回到第十节，就说这些人像没有理性的畜生一样，畜类一样。我以前跟你分享过，跟弟兄一起做工的时候，那中午我的妻子都会为我准备午餐。我刚结婚的时候，她给我那个蜜月的午餐。很好的，很丰富的午餐。那我在做工的时候，特别在做这个建筑工的时候，我做做我就说我们该吃午餐了。那有一次我们要吃午餐，结果我的午餐不见了。我说我午餐到哪里去了？后来我看见，这旁边一个狗在舔舔它的嘴巴，它把我整个午餐都吃掉了。它看看我，它一点也不在意，也不愧疚。如果这个弟兄吃了我的午餐，至少他会说对不起，我吃不小心吃了你的午餐。因为我们人有灵，灵里面有良心的功能，但是狗没有灵，狗它吃了你的午餐，它很高兴，它不会觉得愧疚，所以对这个狗啊，它一点不在意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像畜类一样。我不是猴子的后裔，我是人，我是宇宙的中心，宇宙的意义。我喜欢去动物园，我看那些猴子。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一个猴子在一个角落，在那里思考什么是。我人生的意义，我猴子的意义，他们不想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没有灵，但是我们有灵，我们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教我如何使用我的灵。”犹大书21节，他说：“保守。”自己在神的爱中，20节，亲爱的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祷告就是操练我们的灵。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操练我们的灵？你可以在你的灵里与神祷告，跟他说话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些经节里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有灵，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灵，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这就说到子神。这里也说到主的再来，在提摩太后书，主对那个欧尼西姆说：“愿主在他来的时候得怜悯。”我们在等主的再来，他再来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怜悯。 你在这几经节里有操练灵。所以在这里有父神，有子神，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这里以至于永远的生命，就像是约翰福音4章14节那里说到，只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神的爱，这是父神，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这是子神。我们享受三一神。我们就成了生命的集大成，以至于永远的生命。这里永远生命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它里面有生命树，还有生命河，也就是永远生命的集大成的目的地。我们来看第四点，神将永远栽种在人心里。神将永远栽种在人心里。李弟兄末了3、4年的执事越来越高，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他会在教会聚会里听所有圣徒的分享。有一次他给我，一个，他用他那个肘子碰我一下，他说：“弟兄，哎，弟兄，你有没有听？那个，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弟兄分享的？你有没有看见？”我说：“哇，李弟兄到底看见什么？”后来他根据那弟兄所说的，他讲了一个特会。你若看他末了的执事。晚期的执事，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3章11节，他用了这个圣经的一个版本，他是用他叫做有点像扩大版的一个圣经版。《传道书》3章11节，《传道书》3章11节，神把永远栽种到人的里，栽种到人的里面。《传道书》是说在日光之下的事，所有的事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在日光之上，永远的事不是虚空的。而且是安置在人世人心里的。A 人有一个生的渴望，要得着永久的事物，而唯有永远的事物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而神的生命才是永久的。我跟我姊妹有一部新车。我们要一个可靠的车，我们买了一部新车，不是一个名贵的车，但是使我们能够去聚会。有一次，那个我们训练完，聚会完。有一次我们开车出去，就后来有个弟兄不知道为什么就开车就插到我们车子旁边，那这是我们刚买全新的车，你说我有没有会不会说哈利路亚？ 那后来这个他们找不到这个弟兄，他就跑掉了，有点像那个吃了我午餐那个狗一样，他们找不到这个弟兄，所以两个车都是我在我的点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的，唯一的永远就是基督做生命。栽种到我们的灵里。唯有永远的事物，就是永远的生命和神的生命，才是永久的。我们要看永远的，意象，我们也要过活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也要做永远的工。我们要活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活出耶路撒冷。我们要做永远的工作，这就是做出耶路撒冷。B 主的恢复，就是要把我们他的教会从所见的。恢复到所不见的，从暂时的恢复到永远的。阿门。我很喜欢希伯来书11章27节，这里说到摩西，因他坚定不移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我们在这里都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彼得也告诉圣徒，你们未曾见他，却是爱他。你们有说不出来的喜乐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终点，生命树是神经纶的中心。创世记2章7到9节，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人就活了活的魂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，东方就是神荣耀的方向。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也好做食物。弟兄姊妹，生命树要做我们的食物。我刚进教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，我只知道他们爱主耶稣，他们爱圣经。有一次我刚来的时候，Benson 弟兄他就。站起来，他就分享，但他那一次分享的很长，他虽然很长，但是我发现他们爱神、爱主、爱圣经。那我开始跟他们唱一些诗歌，有一首诗歌说：“神可做我们的食物。”我们吃了，我们也做见证，神可以做我们的食物。我这唱不出来，什么神可以做食物，我们可以吃神，但是我说唱不了。但是神好做我们的食物，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神的一个表征。所以神是可以给我们吃的，可以做我们食物的。当我们敬拜神， 约翰福音四章说，我们是借着喝神，喝这个活水来敬拜神，所以它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属灵的饮料。我作家以前，我再说一个，还有一首诗歌说，我们要消化基督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吃它，慢慢的咀嚼耶稣。但这是主自己在约翰福音六章说的，他说：“吃我的人必要因我而活。”那个里"吃"这个字啊，就是咀嚼的意思，咀嚼，慢慢的咀嚼。他要做我们的食物，就必须来被我们接受，被我们咀嚼。你要咀嚼他的话，咀嚼就是要把食物吃到，你的口里，然后把它弄到你口的后面，慢慢的嚼，慢慢的咀嚼，那个食物就满了，就你以你的口水唾液变成液体，到你的胃肠里，然后被你所吸收。现在5点半，我就停在这里，该你们交通。